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己未年到庚申年共两年，孝惠皇帝上之下元康九年，己未，公元299年春季正月，孟关在中庭大败敌人，俘获齐万年。太子洗马陈留人江统认为戎狄扰乱华夏，应当及早断绝其根源，于是作洗戎论，以警告朝廷说，夷蛮戎狄地处偏远，大禹平定九州时西戎就已经归顺，他们性情贪婪，凶悍不仁，四夷之中戎狄最为严重，弱小时就畏惧服从，强大时就侵扰背叛。当他们强大时，汉高祖曾被围困在白登，孝文帝曾驻军霸上；当他们弱小时，汉元帝、成帝时，单于前来朝见。这是已经发生的笑言。所以有道之君治理夷狄，只是做到对待他们有防备，抵御他们有常规，即使他们叩头进贡，边城也不放松固守；如果强暴为寇，也不派兵远征，只期望境内安定，疆场不受侵扰而已。等到周朝失去统治，诸侯专权征伐，疆界不稳固，利害不同心，戎狄乘机进入中原，有的被招诱安抚为己所用，从此四夷交相入侵，与中原人杂居。等到秦始皇兼并天下，兵威远达，驱逐胡人，赶走越人，那时中原不再有四夷。汉朝建武年间，马援任陇西太守，讨伐叛乱的羌人，将他们的余种迁徙到关中，安置在冯翊、河东的空地。几年之后，种族繁衍，既仗着肥美强盛，又苦于汉人侵扰。永初元年，群羌叛乱，杀死将首，突破成邑，邓至败北，侵入河内。十年之中，夷夏都疲惫，人上马贤才勉强平定。从此之后，余进不进，稍有变故就再次侵扰叛乱，中世以来的寇患以这次为最大。魏朝兴起之初，与蜀国分隔，边境的戎人此属彼属。武帝迁徙武都敌人到秦州，想以此削弱寇敌，增强国力，抵御蜀虏，这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并非万世之力。如今面对这种情况，已经受其害了。关中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是帝王居住的地方，从未听说戎狄适宜在这片土地上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而趁其衰败，迁徙到京畿附近，市民习以为常，欺侮他们轻弱，使他们怨恨之气深入骨髓。等到他们繁衍众多，就会自然生出异心，以贪婪凶悍的本性，携带愤怒之情，伺机趁变，就横行暴乱。而他们居住在疆域之内，没有屏障阻隔，袭击不备之人，收掠散野的积蓄，所以能为祸蔓延，暴害不可预测，这是必然之事，已有验证之事。当今之际，应当趁兵威正盛，各项事务未停，迁徙冯翊、北地、新平，安定界内的诸羌，安置在仙陵、罕间、西之之地，迁徙扶风、始平、京兆的敌人，让他们返回陇右，安置在阴平、武都之界，供给他们路上的粮食，使他们足以自行到达，各归本族，回到故土，让蜀国、府夷去安抚他们。戎禁不杂，各得其所。即使他们有侵扰华夏之心，边疆警报，也远离中原，山河阻隔，即使为寇为暴，危害也不大了。有人劫难说，低寇刚平定，关中饥荒瘟疫，百姓困苦，都盼望安宁。而想驱使疲惫劳累的民众迁徙猜忌的寇敌，恐怕势力耗尽，事业不成，前害未除，而后便又生。回答说，你认为如今这些敌人是还携有余资，悔恶向善，怀我德惠而来归附吗？还是势穷道尽，智力俱困，惧怕我诛杀才至于此？答案是没有余力，势穷道尽。既然这样，那么我能控制他们生死，让他们进退由我。乐于其业的人不易事，安于其居的人无牵制。当他们自疑危惧，惶恐急促时，可以用兵威制服，让他们左右不敢违抗。等到他们死亡流散，远离畏惧，与关中之人互互为仇，所以可以远迁他处，让他们不再怀恋故土。圣贤谋划事情，在未发生时就处理，在未乱时就治理，道不显而平，德不彰而成。其次则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，遇困必济， 逢否能通？如今你身处避世之中，而不图谋更治之使，爱惜改道之情，而遵循覆车之轨，为什么呢？况且关中人口百余万，大约多少戎敌占一半，让他们流居和迁徙都必须有粮食。如果有穷困粮食不济的，应当倾尽关中之谷来保全他们的生计，必不会让他们饿死沟壑而不做侵略之害。如今我们迁徙他们，沿途供给粮食，让他们归附本族，自给自足，而秦地之人得到他们一半的粮食，这是救济行者以粮，留给居者以仓，缓解关中的窘迫，去除盗贼的根源，消除眼前的损失，建立长久的利益。如果害怕暂时的小劳而忘记永逸的大计，吝惜日月的烦苦而遗留累世的寇敌，这不是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的做法。滨州的胡人本是匈奴凶恶的寇贼，建安年间让右贤王去北引诱劫持呼除权，听任其部落散居六郡。咸熙年间因一部太强，分为三律，太史初年又增为四。于是刘猛内叛，勾结外虏，近来好散之变发生在古远。如今五部之众户达数万，人口之盛超过西戎，他们天性骁勇，弓马便捷，超过低羌一倍。如果发生不测的边患，那么滨州之地令人寒心。正始年间，冠秋俭讨伐勾离，将其余种迁徙到荥阳。刚迁徙时只有百来户，子孙繁衍，如今已千计，几代之后必定繁盛。如今百姓失职，尚且有人逃亡叛乱，犬马肥壮就会咬人，何况夷狄，能不生变？只是顾虑他们微弱，势力不够罢了。治理国家的人忧不在人口少而在不安定，以四海之广，市民之富，何必需要夷虏在内才能满足呢？这些人可以小玉遣送，归还本土，慰藉他们羁旅怀乡之情，消除我们华夏细微的忧虑，施惠于中国，安抚四方，德泽勇士，这是长远的计策。朝廷没有采纳，散骑常侍贾密在东宫侍讲，对太子傲慢无礼，成都王司马颖看到后呵斥他。贾密恼怒，向贾后进言，将司马颖外放为平北将军，镇守邺城，征召梁王司马荣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任命河间王司马瑜为镇西将军，镇守关中。当初武帝制定十韩的规制，非至亲不能镇守关中。司马瑜亲才爱士，朝廷认为他贤能，所以任用他。夏季六月戊戌日，高密文献王司马泰去世。贾后荒淫暴虐日益严重，与太医令程据等人私通，又用竹箱装在路上的少年入宫，又怕他们泄露，往往杀死他们。贾谟担心祸及自身，非常忧虑。裴伟与贾谟及张华商议废除皇后，改立谢淑妃。贾谟、张华都说，主上自己没有废除的意思，而我们擅自行动，倘若主上不同意怎么办？况且诸王正强，朋党各异，恐怕一旦祸起，身死国危，对国家无益。裴伟说，诚如你们所说，但中宫逞其昏虐，祸乱很快就要发生。张华说，你们二人与中宫都是亲戚，进言或许被听信，应当多次陈述祸福的告诫，希望不发生大悖逆，那么天下还不至于大乱，我们就能逍遥度日了。裴伟早晚劝说其姨母广成君，让他告诫贾后要亲近后代太子，贾谟也多次向贾后陈说祸福，贾后不听从，反而认为贾谟诋毁自己而疏远他，贾谟不得志，忧愤而死。秋季八月，任命裴伟为尚书仆射。裴伟虽是贾后亲属，但素来声望很高，四海之内唯恐他不居权位，不久诏命裴伟专任门下事，裴伟上表坚决推辞，认为贾谟刚死，又用臣代替他，抬高外戚的声望，彰显偏私的行为，有累圣朝，不被允许。有人对裴伟说，您可以进言，就应当对中宫进言，进言不被听从，就应当远离而去，如果两者都不做，即使有十道表彰也难以免祸。裴伟感慨良久，最终没有听从。皇帝为人愚钝痴呆，曾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叫，对左右说，这叫声是为公还是为私？当时天下饥荒，百姓饿死，皇帝听到后说，为什么不吃肉粥？因此权力落在臣下手中， 政令出自多门，权势之家互相请托，如同市场交易。贾密、郭璋恣意横行，贿赂公行。南阳人鲁包作《钱神论》讥讽说，钱的形体有乾坤之象，亲近他如兄长，自叫孔方。没有德性而尊贵，没有权势而火热，排开金门，进入紫榻。危难可使之安，死亡可使之活，富贵可使之贱，生存可使之杀。因此争讼非钱不胜，忧志非钱不拔，怨仇非钱不解，美名非钱不发。洛阳中穿红衣的当权之士，爱我家兄都没有止境，执我之手，抱我始终，如今的人只有钱罢了。又有朝臣争相以苛刻明察相高，每当有疑难争议，群臣各立私议，刑法不统一，欲讼繁多。裴伟上表说，先王刑赏相称，轻重没有两样，所以下属听令有常，群力安于职守。过去元康四年刮大风，妙雀屋瓦有数枚掉落，免去太常巡狱。事轻则重，违反常典。五年二月刮大风，兰台主事者承借前世在屋洞之间寻找，发现15处瓦片小斜，于是禁止太常出入，又兴起刑狱。今年八月，林上荆棘一枝为7寸2分被砍。司徒太常奔走道路，虽知事小，但弹劾难以预测，骚扰驱驰，各争免罪，至今太常被禁未解。行书条文有限，而唯物的原因无穷，所以有临时易处的制度，确实不能都遵循常规。至于此类，都属过当，恐怕奸吏借机随意轻重。之后区役役处仍不止，三公尚书刘宋又上书说，近世以来法律逐渐多门，政令很不统一，官吏不知该守什么，百姓不知该避什么，奸伪之人因此得以受其奸，在上者难以约束下属，视同异议，欲讼不平。君臣之分各有所思，法律要奉行，所以令主管者一条文，道理有穷色，所以让大臣解释之爱，事情有时宜，所以人主临机决断。主管者一条文，如同张世之坚持处理范蠖的公正，大臣解释之爱，如同公孙弘判决郭谢的狱案。人主临机决断，如同汉高祖杀丁公的做法。天下万事，除非此类，不得出意妄意，都按律令行事。然后法律取信于下，人们听断不惑，官吏不容奸邪，可以谈正事了。于是下诏郎令使，再有出法不案的，随事上报，但也不能革除弊端。刘宋升任吏部尚书，建立九班制度，想让百官居职，希求升迁，考核政绩优劣，明确赏罚。贾密、郭璋弄权，仁者想速成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裴伟向张华推荐平阳人韦忠，张华征避他，韦忠称病不去。有人问原因，韦忠说，张茂先华而不实，裴义明贪得无厌，背弃礼法而依附贼后，这岂是大丈夫所为？义明没有心思托付于我，我常怕他溺于深渊而波及我，何况撩起衣裳去靠近他呢？关内侯敦煌人所敬，知道天下将乱，指着洛阳宫门的铜驼叹息说，会看到你埋在荆棘中啊。冬季11月甲子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当初广成君郭槐因贾后无子，常劝贾后要慈爱太子。贾密骄纵，多次对太子无礼，广成君常严厉斥责他。广成君想将韩寿的女儿嫁给太子为妃，太子也想与韩氏联姻以巩固自己。韩寿的妻子贾武及贾后都不听从，而为太子聘娶王衍的小女儿。太子听说王衍的大女儿漂亮，而贾后为贾密聘娶了她，心中不平，多有怨言。到广成君病重，临终时拉着贾后的手，让他尽心于太子，言辞非常恳切。又说，赵灿、贾武必定会败坏你家事，我死后不要再让他们进来，牢记我的话。贾后不听从，反而与赵灿、贾武谋划陷害太子。太子年幼时有美好的名声，等到长大后不喜欢学习，只和身边的人游戏玩耍。贾后又指使宦官们引诱他奢侈浪费，暴虐凶残，因此他的声誉逐渐下降，骄傲轻慢的言行更加明显。他有时废弃朝见的礼仪而放纵游乐，在宫中设立市场，让人宰杀牲畜卖酒，他亲手掂量斤两，轻重分毫不差。 他的母亲原本是屠户家的女儿，所以太子喜好这些。东宫每月的俸钱是50万，太子常常提前支取2个月，用起来还不够，又让西园出售葵菜、兰草籽、鸡、面等物品来获取利润。他还喜好阴阳占卜之类的琐碎法术，有很多忌讳。洗马江统上书陈述5件事：第一，即使有轻微的病痛，也应该勉力带病上朝侍奉；第二，应该勤于接见太保太傅，咨询接受好的建议；第三，画室的劳役可以暂且省减，后园雕刻之类的各种杂役全部停止遣散；第四，西园出售葵菜、兰草之类的东西，亏损败坏国家的体统，损害降低美好的名声；第五，修缮墙壁、校正屋瓦，不必拘泥于琐碎的忌讳。太子都没有听从，中舍人杜熙担心太子不能安于其位，常常竭尽忠诚的劝谏，劝太子修养道德功业，保持美好的名声，言辞恳切。太子对此感到厌烦，把针放在杜熙常坐的毡子中，针扎的杜熙流血。杜熙是杜预的儿子，太子性情刚强，知道贾密倚仗皇后的势力，骄横显贵，不能宽容他。贾密当时任侍中，到东宫来，有时太子避开他，到后庭游戏。詹氏裴权劝谏说，贾密是皇后所亲近的人，一旦他挑拨离间，事情就危险了。太子不听。贾密在皇后面前诬陷太子说，太子大量积蓄私财来结交小人，是因为贾氏的缘故。如果陛下去世，他登上皇位，按照杨氏的先例，诛杀我们这些人，把皇后废黜到金庸城，易如反掌。不如早点谋划，另立仁慈恭顺的人，这样才可以自我保全。皇后采纳了他的话，于是宣扬太子的短处，传播到远近各处，又假装怀孕，在里面放上草类填充物和接产工具，把妹妹的儿子韩魏祖抱来抚养，想要用他来代替太子。当时朝廷内外都知道贾后有谋害太子的意图，中护军赵俊请求太子废掉皇后，太子没有听从。左卫帅东平人刘辩就贾后的阴谋询问张华，张华说没听说。刘辩说，我本是虚昌的小吏，受到您的成就提拔才有今天，世人感激知遇之恩，所以知无不言，您难道还怀疑我吗？张华说，假如有这事，你想怎么办？刘辩说，东宫有才能的人众多，四位卫帅有10000精兵，您身居宰相重任，如果能得到您的命令，皇太子便趁着入朝的机会总领尚书事务，把贾后废黜到金庸城，只需两个宦官的力量罢了。张华说，现在天子在位，太子是儿子，我又没有接受宰相的命令，忽然一起做这事，这是眼中没有君王父母，而把不孝显示给天下看，即使能成功，仍然免不了罪行。何况权臣外戚满朝，权威和权柄不统一，能一定成功吗？贾后经常派亲信党羽穿着便服在外面侦查，听到了不少刘辩的话，于是调刘辩担任雍州刺史。刘辩知道话泄露了，喝毒药而死。12月，太子的大儿子司马彬生病，太子替司马彬请求王爵，没有获准。司马彬病重，太子替他祈祷求父。贾后听说后，就假称皇上身体不舒服，召太子入朝。到了之后，皇后不接见他，把他安置在别的房间，派婢女陈武以皇帝的命令赐给太子3升酒，让他全部喝完。太子推辞说不能喝3升，陈武逼迫他说，不孝吗？天子赐给你酒却不喝，难道酒里有不好的东西吗？太子不得已勉强喝到完，于是大醉。贾后派黄门侍郎潘岳写文章草稿，让小婢女程福拿着纸笔和草稿，趁着太子醉酒，假称诏令让他抄写。文章说，陛下应该自己了结，不自己了结，我应当进入宫中了结你。皇后也应该赶快自己了结，不自己了结，我应当亲手了结他。并且和谢妃共同约定，定期同时发动，不要犹豫怀疑，以致留下后患。再日，月新之下饮血盟誓，皇天允许我扫除祸害，立道文为王，蒋氏为内主。愿望实现，当用3升祭祀北君。太子醉得迷迷昏昏，没有觉察，于是照着抄写。抄写的字有一半不成形，贾后补全成文，呈给皇帝。壬戌日，皇帝驾临侍前殿，召集公卿入朝， 让黄门令董猛把太子的书信和亲旨诏书给众人看，说司马昱的信这样写，现在赐死。把诏书普遍给诸位王公看，没有谁说话。张华说，这是国家的大祸，自古以来常常因为废黜政敌而导致丧乱，况且国家拥有天下时间不长，希望陛下仔细考虑。裴伟认为应该先检查核对传递书信的人，又请求比较太子的亲笔字迹，不然恐怕有欺诈虚假。贾后于是拿出太子的奏起十多张纸，众人比较查看，也没有谁敢说不对的。贾后让董猛假托长广公主的话对皇帝说，事情应该快点决断，而群臣意见各有不同，那些不服从诏令的应该按军法处置。议论到太阳西斜，没有决断。贾后见张华等人的态度坚决，害怕事情发生变化，于是上表请求把太子废除为平民，皇帝下诏同意。于是派尚书何玉等人持符节到东宫，废太子为平民，太子改换服装出来，拜了两拜接受诏书，步行走出城华门，乘坐粗劣的牛车，东武公司马旦用兵杖护送太子和妃子王氏三个儿子司马彬、司马臧、司马尚一同关押在金庸城。王衍自己上表请求离婚，获准了，妃子痛哭着回去。杀了太子的母亲谢淑媛和司马彬的母亲宝林蒋俊。孝惠皇帝上之下永康元年，庚申，公元300年。春季正月，癸亥朔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西戎校尉司马延纂抬着棺材到宫门上书，认为汉朝的立太子发兵抗拒命令，议论的人还说罪责不过是应当受痴刑。现在司马昱获罪的时候没有违背做儿子的礼数，罪过还比立太子轻，应该重新选拔师父，先加以严厉教诲，如果他不改正，抛弃他也不晚。奏书呈上，皇帝没有理会。延纂是延溥的孙子，贾后让宦官前去自首，说想要和太子一起谋反。诏令把宦官自首的文辞公开给公卿看，派东武公司马旦带领1000兵士防卫太子，把他关押在许昌宫，命令持书御史刘振持符节看守，诏令东宫官员不得辞别送行。洗马江统、潘涛、舍人王敦、杜蕤、鲁瑶等人违抗禁令到伊水拜别太子，流泪哭泣。司隶校尉满愤逮捕捆绑江统等人送进监狱，那些关押在河南狱中的人乐广全都释放了，关押在洛阳县狱中的人还没有释放。都官从事孙衍劝贾密说，之所以废黜迁徙太子，是因为他作恶的缘故，现在东宫官员冒着罪名拜别送行，却加以重罪。消息流传到四方，反而更彰显太子的美德，不如释放他们。贾密于是告诉洛阳令曹叔，让他释放了那些人，乐广也没有被治罪。王敦是王览的孙子，曹叔是曹昭的孙子。太子到了许昌，给王妃写信，自己陈述被冤枉诬陷，王妃的父亲王衍不敢把信上报。丙子日，皇孙司马彬去世。三月，魏氏陷下血雨，妖星出现在南方，太白星白天出现，中台的两颗星裂开。张华的小儿子张伟劝张华退位，张华不听从，说天道幽深遥远，不如静静的等待。太子被废除之后，众人心中愤怒。有魏都司马雅、常从都许超都曾在东宫任职，和殿中郎世一等人谋划废除贾后，恢复太子的地位，认为张华、裴伟安于常规，保持禄位，难以和他们谋划权变。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掌握兵权，生性贪婪冒进，可以借助他来成事。于是劝孙秀说，皇后凶残嫉妒，不讲道义，和贾密等人共同诬陷废除太子，现在国家没有嫡子，社稷将面临危险，大臣将要发动大事，而您名义上侍奉皇后和贾密，郭氏亲近友善，太子被废都说您预先知道，一旦事情发生，祸患一定会牵连到您，为什么不先图谋呢？孙秀答应了，对司马伦说了，司马伦采纳了，于是告诉通事令史张陵和省事张衡等人，让他们做内应。事情将要发动，孙秀对司马伦说，太子聪明刚猛，如果回到东宫，一定不接受别人的控制，您一贯是贾后的党羽，路上行人都知道，现在虽然对太子立下大功，太子认为您只是被百姓的期望所逼迫，反复无常来免罪罢了，即使能忍耐就怨，一定不会深深感激您，如果有什么瑕疵， 仍然免不了被诛杀。不如拖延时间，贾后一定会害死太子，然后废黜贾后，为太子报仇，岂止免除祸患而已，竟然更可以得志。司马伦认为他说的对。孙秀于是派人施行反间计，说宫殿中的人想要废黜皇后，迎接太子。贾后多次派宫婢穿着便服到民间探听侦查，听到这些很害怕。司马伦、孙秀于是劝贾密等人早日除掉太子，以断绝众人的期望。癸未日，贾后让太医令程聚调配毒药。贾托诏令派宦官孙律到许昌毒杀太子。太子自从被废黜，害怕被毒害，常常自己在前煮食物。孙律把情况告诉刘震，刘震于是把太子迁移到小房中去，断绝他的食物，工人还是偷偷的从墙上递食物给他。孙律逼太子服毒药，太子不肯服，孙律用药杵把他打死了。有关部门请求按平民的礼仪埋葬，贾后上表请求按广陵王的礼仪埋葬。夏季四月辛卯朔日发生日食，赵王司马伦、孙秀将要讨伐贾后，告知右卫赐妃都驴河，驴河听从了，约定在癸巳日三更一点，以鼓声为号。癸巳日，孙秀派司马雅告诉张华说，赵王想和您共同匡扶国家，为天下除害，派我来告知。张华拒绝了他。司马雅发怒说，刀刃将要架在脖子上，还说这种话，不过而去。到了约定时间，司马伦假托诏令命令三部司马说，皇后和贾密等人杀了我们的太子，现在派车骑将军进宫废黜皇后，你们都应当服从命令。事情完毕，赐爵关中侯，不服从的诛灭三族。众人都听从了。又假托诏令打开宫门，夜里进入，在道路南边陈列兵力，派义军校尉齐王司马炯带领100人推门而入，华陵令洛修做内应，迎接皇帝驾临东堂，用诏令在殿前召贾密，将要杀他。贾密跑到西中下面喊道，阿后救我，被就地斩首。贾后见到齐王司马炯，吃惊地说，你为何来？司马炯说，有诏令逮捕皇后。贾后说，诏令应当从我这里发出，哪来的什么诏令？皇后到了上阁，远远地呼喊皇帝说，陛下有妻子，却让人废黜他，也就等于废黜自己了。这时梁王司马荣也参与了谋划。贾后问司马炯说，起事的是谁？司马炯说，梁王、赵王。贾后说，拴狗应当拴脖子，反而拴尾巴，怎么能不这样呢？于是废皇后为平民，关押在建始殿，逮捕赵灿、贾武等人，交付报事拷问处死。诏令尚书逮捕贾氏的亲信党羽，召集中书监、侍中、黄门侍郎八座官员都在夜里进入宫殿。尚书开始怀疑诏令有诈，郎师瑾用不封口的文书奏请亲笔诏令，司马伦等人斩杀他来示众。司马伦暗中与孙秀谋划篡夺皇位，想要先除掉朝廷中有声望的人，并且报复旧怨，于是在殿前逮捕张华、裴伟、解细、解节等人。张华对张陵说，你想害忠臣吗？张陵假称诏令责问他说，你身为宰相，太子被废，不能以死殉节，为什么？张华说，事前殿的议论，我劝谏的事实都在，可以复查。张陵说，劝谏而不听从，为什么不辞官？张华无话回答。于是全部斩杀，并且一灭三族。姐姐的女儿嫁给裴氏，第二天就要出嫁，而祸事发生，裴氏想认领让她活命，女儿说，我家既然已经这样，我凭什么活下去，也牵连处死。朝廷由此讨论改革旧制，女儿不随赴死。甲午日，司马伦坐在端门，派尚书何尉迟符节把贾树人送到金庸城，诛杀刘震、董猛、孙律、程聚等人。司徒王荣和朝廷内外官员因是张华、裴伟亲信党羽而被贬官免职的很多。严纂抚摸着张华的尸体痛哭说，早劝你退位你不肯，现在果然不免一死，这是命啊。于是赵王司马伦假称诏令大赦天下，自己担任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相国、侍中，完全依照司马懿、司马昭辅佐曹魏的先例，设置府兵10000人，任命他的嫡子散骑常侍司马孚兼任冗从仆射，儿子司马孚为前将军，封济阳王，司马乾为黄门郎，封汝阴王。 司马许为散骑侍郎，封霸城侯，孙秀等人都被封为大都，并且掌握兵权，文武官员封侯的有数千人，百官总设几事来听从司马伦。司马伦一向平庸愚笨，又受制于孙秀。孙秀任中书令，威势权力震慑朝廷，天下人都奉侍孙秀，而不向司马伦请求。诏令追复已故太子司马昱的位号，派尚书何玉率领东宫官员到许昌迎接太子的灵柩，追封司马昱的儿子司马彬为南阳王，封司马彬的弟弟司马臧为临淮王，司马尚为襄阳王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尚书令王衍充任大臣，太子被诬陷时，他的心思在于苟且免祸，请求将他终身禁锢。皇帝准奏。相国司马伦想要收拢人心，选拔任用国内有名望的人士，任命前平阳太守李崇、荥阳太守荀祖为左右长史，东平王司马堪、沛国刘摩为左右司马，尚书郎杨平树熙为记事，淮南王文学荀松、殿中郎陆基为参军。荀祖是荀勖的儿子，荀松是荀彧的玄孙。李仲知道司马伦有异心，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就职，司马伦不停地逼迫他，李仲忧愤成疾，被人搀扶着接受了任命，几天后就去世了。丁酉日，任命梁王司马荣为太宰，左光禄大夫何绍为司徒，右光禄大夫刘氏为司空。太子司马昱被废黜的时候，曾经想立淮南王司马允为皇太帝，但议论的人意见不合。恰逢赵王司马伦废掉贾后，于是任命司马允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兼领中护军。己亥日，相国司马伦假传诏书，派尚书刘弘带着金屑酒到金庸城赐死贾后。五月己巳日，下诏立临淮王司马臧为皇太孙，让太子妃王氏回来做他的母亲。太子属官转为太孙属官，相国司马伦兼任太孙太傅。己卯日，给前太子定谥号为闵怀。六月壬寅日，将他安葬在显平陵。清河康王司马瑕去世。中护军淮南王司马允性格深沉刚毅，皇宫的警卫将士都敬畏服从他。司马允知道相国司马伦和孙秀有异心，暗中豢养敢死之士，谋划讨伐他们。司马伦和孙秀非常忌惮他。秋季八月，调任司马允为太尉，表面上表示优待尊崇，实际上是夺取他的兵权。司马允称病不接受任命。孙秀派御史刘基逼迫司马允逮捕他的属官以下人员，弹劾他抗拒诏命，大逆不敬。司马允查看诏书，原来是孙秀的手笔，大怒，逮捕御史，想要杀他，御史逃跑免于一死，就杀死了他的两个令史。司马允脸色严厉地对左右说，赵王想要破坏我家。于是率领封国的军队和帐下700人径直冲出来，大声呼喊，赵王谋反，我要讨伐他，跟从我的人裸露左臂。于是归附他的人很多。司马允要前往皇宫，尚书左丞王瑜关闭了掖门，司马允不能进入，于是包围了襄府。司马允率领的士兵都是精锐，司马伦与他们交战，屡次战败，死了1000多人。太子左帅陈辉率领东宫兵在宫内擂鼓呐喊，以响应司马允。司马允在城华门前布阵，弓弩齐发，射击司马伦，飞箭如雨。主书司马睢密用身体遮挡司马伦，箭射中他的后背而死。司马伦的属官都躲在树后站立，每棵树都中了数百箭。从辰时到未时，中书令陈怀是陈辉的哥哥，想要响应司马允，对皇帝说应该派白虎幡来调解争斗。于是派司马都护符应率领骑兵400人持白虎幡从宫中出来。侍中汝阴王司马乾在门下省，暗中与符应发誓说，富贵当与你共享。符应怀揣空板出来，假称有诏书帮助淮南王。司马允没有察觉，打开阵型让他进去，下车接受诏书。符应趁机杀死了他，同时杀了司马允的儿子秦王司马昱、汉王司马迪，因司马允而被灭族的有数千人。朝廷宣布在洛阳局部赦免。当初孙秀曾经做小吏侍奉黄门郎潘岳，潘岳多次鞭打他。卫尉石崇的外甥欧阳剑一直与相国司马伦有嫌隙，石崇有一个爱妾叫绿珠，孙秀派人索要，石崇不给。等到淮南王司马允失败，孙秀趁机宣称石崇、潘岳、欧阳剑奉司马允的命令作乱，逮捕了他们。 石崇叹息说，奴才们是贪图我的财产罢了。逮捕的人说，知道财产是祸害，为什么不早早分散？石崇不能回答。当初潘越的母亲曾责备潘越说，你应当知足，怎能贪图不止呢？等到失败，潘越向母亲谢罪说，辜负了母亲。于是与石崇、欧阳剑都被灭族，查抄没收石崇的家产。相国司马伦逮捕了淮南王的同母弟弟吴王司马彦，想要杀他。光禄大夫傅之在朝堂上为他争辩，众人都劝谏司马伦，司马伦于是将司马彦贬为宾徒县王。齐王司马炯因为功劳升任游击将军，司马炯内心不满，有怨恨的神色。孙秀察觉到了，并且忌惮他在宫内，于是调他出京担任平东将军，镇守许昌，任命光禄大夫陈准为太尉、录尚书事。不久，陈准去世，孙秀提议给相国司马伦加酒席，百官没有人敢提出异议。吏部尚书刘宋说，以前汉朝给魏国加酒席，魏朝给晋朝加酒席，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，不能作为常规。周勃、霍光他们的功劳极大，都没有听说有加酒席的命令。张陵积怨很深，认为刘宋是张华的同党，想要杀他。孙秀说，杀了张华，裴伟已经损伤了当时的声望，不能再杀刘宋。张陵才停止，任命刘宋为光禄大夫。于是下诏给司马伦加酒席，又加封他的儿子司马孚为辅军将军，司马乾为中军将军，司马许为侍中，又加封孙秀为侍中、辅国将军、相国司马、右帅等官职不变，张陵等都居于显要职位，增加相府的兵力到20000人，与皇宫的警卫相同，加上所隐匿的士兵数量超过30000。九月，改司徒为丞相，任命梁王司马荣担任，司马荣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司马伦和他的儿子们都鱼丸笔漏，没有见识，孙秀狡猾贪婪淫荡，与他共事的人都是邪恶谄媚之辈，只知竞争荣华利益，没有深谋远略，志趣相互乖异，互相憎恨嫉妒。孙秀的儿子孙慧担任摄生校尉，身材矮小，相貌丑陋，如同低贱的奴仆，孙秀却让他娶了皇帝的女儿河东公主。冬季11月甲子日，立皇后杨氏，大赦天下。皇后是尚书郎泰山杨玄之的女儿，她的外祖父平南将军乐安孙琦与孙秀关系好，所以孙秀立他为后，任命杨玄之为光禄大夫，特进散骑常侍，封新晋侯，下诏征召益州刺史赵兴为大长秋，任命成都内史中山耿腾为益州刺史。赵兴是贾后的姻亲，听到被征召非常恐惧，又因为晋朝皇室衰败混乱，暗中怀有占据蜀地的想法，于是打开仓库，赈济流民，以收买人心。因为李特兄弟有才能勇武，他们的党羽都是巴西人，与赵兴同郡，所以厚待他们作为自己的爪牙。李特等人凭借赵兴的势力，专门聚集众人做强盗，蜀人很担忧。耿腾多次秘密上表说，流民刚强剽悍，蜀人懦弱，主人不能控制客人，必定成为祸乱的根源，应该让他们返回原籍。如果让他们留在险要之地，恐怕秦、雍的祸乱会转移到梁、益地区。赵兴听说后很厌恶他。周礼接到诏书，派遣文武官员1000多人迎接耿腾。这时，成都治所在少城，益州治所在太城，赵兴还在太城，没有离开。耿腾想要进入州城，公曹陈寻劝谏说，现在州和郡的怨恨日益加深，进入太城一定有大祸，不如留在少城观察变化，传习各县联合村堡防备秦地的敌人。陈述西夷校尉即将到达，暂且等待，不然的话退保前围，向西渡过江源，以防备意外。耿腾不听从，当天率领众人进入州城，赵兴派兵阻击，在西门交战，耿腾战败而死，郡吏都逃窜，只有陈寻反绑自己到赵兴处请求收葬耿腾的尸体，赵兴认为他有义气而答应了他。赵兴又派兵阻击西夷校尉陈总，陈总到达江阳，听说赵兴有异心，主簿蜀郡赵摩说，现在州郡不和睦，必定发生大乱，应当迅速赶去俯视军事要地，帮助顺义的讨伐叛逆，谁敢动？陈总更加绕道停留，等到了南安于福津，已经遇到赵兴的军队，赵摩对陈总说，散发财物 招募士兵抵抗作战，如果攻克周军，那么周就可以得到，如果不能攻克，顺流而下撤退一定没有害处。陈总说赵益州怨恨耿侯，所以杀了他，与我无仇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赵谋说现在不是起事的时候，他一定杀你来树立威严，即使不作战也没有好处。说到流泪，陈总不听，众人于是自行溃散。陈总逃到草丛中，赵谋穿上陈总的衣服格斗。赵兴的兵杀了赵谋，发现不是陈总，又搜索找到陈总，杀了他。赵兴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益州牧，安排设置僚属，改换郡守县令。朝廷官员被征召的，没有赶不去的。李祥率领妹夫李涵、天水人回、上官昌、扶风李潘、史平废他、低人扶成、韦伯等4000骑兵归附赵兴。赵兴任命李祥为威寇将军，封阳泉亭侯，把他当作心腹，让他召集6郡壮勇达到10000多人，以阻断北方的道路。